听力课堂，听 class.com。
啊，那我们继续上课啊，这个冷静同学哈，冷静哈，来，我们继续开我们的讲课哈。这个先谈一个问题吧，因为你们在考研和出国中经常在选择，所以我先谈一谈我自己的观点。因为我第一个，我曾经尝试去出国考托福考 GRE， 第二呢，我也尝试过考研啊，后来实际上考的分数也很高。到了研究生发现就后悔了，因为我的研究生生活用一个词来形容叫做混，对吧哈？我的研究生是混下来的啊。那我去年刚刚把我的研究生的学历，把我的学历拿到手，几乎是跪在地上把从岛上的求来的，对吧？啊，但是我的这个答辩异常的精彩啊，精彩到什么程度？为什么呢？因为我当时几乎在混，但是我还是有一些基本的数据啊，我把论文也写出来了。所以当时白天我在北京上了三堂课，我的大学在天津读的啊，所以我是5:50的时候结束了上课，我就回到家里就疯狂的背那个论文，大概一直背到凌晨2点的时候受不了就睡着了，到了4点钟爬起来打了一个车就回到我的大学哈。回到了大学以后呢，这个当时大概凌晨8点多的时候开始答辩，答辩的时候所有答辩学生发挥的异常的不正常，因为十几个干瘪的老头子在那里直勾勾的看着你，所有人非常的紧张，但是唯独我发挥的潇洒自如哈，因为把他们当成我的学生，对吧？而且讲的极其的有气势，说白了就很嚣张，讲着讲着突然间来，我们回忆一下刚才的4点啊。好，所以这样的话我就把研究生活顺利的毕业，对吧？没有任何重大的事故出现，对吧？好，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在考研和出国之前首先考虑一下。我可以坦率的讲，这个屋子有一大半的人啊是适合考研的，但是极有可能还有一小部分人是并不适合于考研和出国的。那我举个例子明白了，考研出国有的时候当你做了一件并不喜欢做的事情的时候是很痛苦的。我来作为师哥，下面的话是作为师哥不是作为老师建议你们的，那么就是如果说你现在念了2-3年的时候发现对自己的专业恨之入骨的话，那么不要以为上了研究生并且将来工作了到一个研究所你就会爱上这个专业，一点希望都没有，你只能对他越来越失望，越来越抱怨，生活会越来越苦闷。所以建议你如果现在根本就不喜欢自己的专业的话，我非常鼓励你换一个大学换个专业，这方面我非常有经验，我的周围有很多这方面的人间惨剧，对吧？我上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女孩子，这个女孩子的特点我都砍点哈，不要介意哈，5分钟行吧。她学习成绩非常非常的好，而且长得非常漂亮，我特别关注她哈。好，人之常情啊。那么这个女孩特别喜欢戏剧，所以我就报名参加了戏剧社啊。我用了很多卑鄙龌龊的方式啊。那么当时参加了一个戏剧的表演，我终于面试成功了，知道吗？我终于成为戏剧社一个光荣的戏剧队的成员。那么当时大概有40-50个演出人员，当时我就成为了一个主角啊。她那个女孩子演公主，我演王子，对吧？但是王子几乎没有任何的对白，我主要的工作就是躺在床上，我扮演的是一个死去的王子，对吧？啊，那么。啊，那个女孩是一个来自于河南来的女孩，你看，这个说话的时候经常喜欢一紧张河南话就出来了，所以当时演出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大笑话啊，就是本来她一直特别优雅在说的台词，她对着我说：“王子，你怎么了？”突然间来了一句：“哎呀，快点认呐，王子他疯了。”你看，所以非常的滑稽，你看，当时我这个死去的王子一下从床上乐了下去，你看。好，所以这样一来二去我就跟他混熟了，但是混熟以后就发现这个女孩子生活并不是特别的快乐，因为她特别讨厌我这个专业，因为我这个专业是纯理科的，需要你疯狂做实验的专业。但是呢，她这个女孩子的特点是学习成绩非常的好，每年都排年级第一，所以到了年末的时候由于虚荣心的作怪，那就被保送到了研究生，因为一般人放弃不了。那么最后到了研究生以后，研一的生活平淡无奇，学习考试学习考试，她就渐渐地忘记了自己当年的重要意愿，想要去比如说去换一个好的大学好的专业啊，所以当时她就在这地方就开始念。那么到了研二的时候的问题完全暴露出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导师给他的压力特别大，他导师从国外回来的，而且认为他是年级第一来的女孩子，所以压力巨大无比。就在巨大压力面前，这个女孩提出了退学的申请。当时这个导师说：“哇，你居然提出退学，但是我可以原谅你，但是我给你3个选择好不好？第一个，换一个要求并不是严格的导师；第二个，换一个要求并不是严格的专业；第三个，我们谈话跟没有说过一样，非常开明的一个导师，对不对？”但是旁边的一个中国的土鳖教导主任受不了了，把这个女孩请到一个饭店里，因为他以为这个女孩神经出了什么问题，疯狂的请她吃一顿，小心翼翼的说是不是感情出了裂痕，又被男朋友踹掉了啊！这个河南的女孩觉得特别的气愤，于是狂吃一顿，扬长而去。第二天继续退学。那当这个导师说：“哇，你居然退学，但是我可以原谅你。”而且这个导师真的很大度，我当时都被这个导师感动了。他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带这个女孩把所有的手续全部办理，当天下午到了4-5点钟的时候就把这个离校的手续全都办理完毕。只不过把这个女孩送出校门的时候，对这个女孩说了一段诗意味深长的话，说：“今天你提出退学是对自己当时选择的不负责任，但是作为导师我们可以原谅你，但生活中有的时候你是没得后悔的，你是没得选择的。比如说你爱上一个不爱的人，甚至跟他结婚了，生了一个孩子啊，你突然间不想要这个孩子了，你有得后悔吗？” 这听起来像是一个笑话，但是问问你，如果把你摆在和刚才那个女孩同样的位置上，还有一年的时间就能够拿到相对来说比较好的大学，比较好的研究生学历的话，你是否有同样的勇气提出退学，不再浪费那多余的时间？恐怕大部分人做不到。所以看起来今天在我们准备考研之前，我们第一件事情不是说到底怎么准备，而是因为应该说嘛，你到底是否应该去考这个大学这个专业。我非常鼓励同学们去考一个好一点的大学，好一点的专业。这个工作并不像你想那么完成那么难，因为同学们考不好的大学好的专业，你们认为最困难的部分无外乎就是所谓的专业课。那么其实专业课我现在可以心平气和告诉你，那就是靠一个字叫做背。哪怕理科的专业课也是就是靠背。比如说当年我的专业课还有一个考前辅导班，当时我的导师几乎把题都快告诉我了，他一共用了2天的时间就讲了本来应该20个学时能够讲完的内容。他说对不起同学们，我马上要出国了，所以我们2个小时的时间把它基本讲完。同学们把书翻到第5页，看到中间那段了吗？我们出一个填空题，好，翻到第10页。好，这样讲下来的结果就是专业课考分非常的高，即使你们没有这样的待遇，但至少能够把专业课的书弄到手，以及这个导师上的专业课的笔记能够拿到手，同时任何一个大学的档案管理都能够买到这个大学历年考过的专业课的卷子。把这些东西弄到手的话，其实专业课没有你想象那么困难。你可以把自己摆在和这个好的大学好的专业毕业的本科生或者是往期的学生同样的起跑线上，这点没有任何的问题。我现在打破2个考研错误的观点，第一个，考研跟你本科大学的好坏没有任何的关系，第二个，考研和你本科的成绩没有任何的关系。我就是一个好的证明，我本科成绩一团的糟糕，平均分数才60多分，但是我就干了一件事情，就是我在考研的时候用了8个月的时间来堆砌我的考研。这8个月每天我就7点钟拎着书包进去，11点拎着书包出来，每天带着2张饼，把饼吃完就出来，对吧？所以基本上我可以把这个研究生成绩可以考到一个非常高的分数。所以我建议大家，你不妨可以尝试一下，用一年甚至一年考不上，用2年的时间，我个人的观点，堆出一个好的大学好的专业是非常值得的。因为上了一个好的大学好的专业，你的生命会因此而不同。新东方有一个老师从兰州大学花了2年考到北大的，立刻他在北大就可以得到很多的公费出国的机会，在新东方教书的机会，他的人生马上就因为考研而改变。所以非常建议大家不妨去考一个好的大学好的专业，而且上了研究生以后，你出国的道路很平坦，到了国外就能够顺理成章的上一个并不是优良的大学，因为你的本科大学不好，但是研一的时候一边读书一边找更好的大学更好的导师，充分表达你对他无限的崇拜和热爱。所以一年以后 transfer 到这样一个好的大学好的专业，毕业以后摇身一变回到我们的祖国，你就从一个新中国所谓的烂大学变成一个美国顶尖大学的博士生，等待你的就是无限奢侈糜烂的生活了，对吧？好，这听起来像痴人说梦，但是梦想这两个字最开始说起来永远是有点幼稚有点可笑，对不对？但是我觉得年轻人真的是应该有一点梦想。就像我当年大二的时候，我四级成绩打了60多分，我能够想到今天给你们讲考研我就已经快幸福死了，要能够想到去长春去当校长，我肯定考得躺在地上吐血就死掉了，知道吧？所以梦想这两个字最开始永远是非常可笑的，但你真正实现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年轻的时候没有梦想才是最可笑的事情。所以真的希望你们做就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这样我觉得人生活得才潇洒又痛快。好了，那么关于所谓的白虎以后再给你们乱砍，好吧？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继续讲课。那我最后一堂课其实也是，那么下一周的话基本就是我在北京讲课的基本是最后一个阶段了，因为我在给你们讲完以后我在北京就不再带任何的课程了，所以以后有如果我们能够相见的话基本就在长春大概能够相见了，对吧？到那个时候下一堂课我们再道别流泪和拥抱啊。好，那么继续开始我们今天的词汇。好，这个单词叫做 hospital， 它表示医院的意思。好，写下去同学们， hospital， 我们下面以医院为逻辑把它们穿起在医院当中所有跟考研相关的单词。 hospital 这个单词它表示的是医院。好，那么 hospital 下面听我来讲一下，上世纪50年代的 hospital 这个单词不再具备今天任何医院的含义，它指的是专门给那些老人孩子们准备的避难所。所以正是因为它表示避难所，所以演化出来的很多词汇都是跟 hospital 有关。第一个单词叫做 hospitable。好，这个单词代表形容词好客的，就叫做 hospitable， H-O-S-P-I-T-A-B-L-E。 好，它表示好客的，还有一个叫殷勤的。好，那个殷你大概写写就可以了，我不指望能够写对哈，写好客的殷勤的。好，还不服气对吧？写啊。好，这里 A-L 去掉加上 able 就可以了哈。好， hospitable，所以一定要反抗精神，我每次写啊同学们跳起来说你写啊，对不对？好，这叫好客的。那么下面写它的反义词，这个单词叫 hostile。 啊，那么这是一个形容词表示有敌意的，就叫做 hostile， H-O-S-T-I-L-E。 好，这是一个形容词表示有敌意的。好，有敌意的就叫做 hostile， 想了吗？好，有敌意的，可以了吗？好，那么这个单词为什么是形容词有敌意的呢？首先来自于这个单词你要记住它叫做 host。 下面我们讲一下 host 的这个词源，写个括号 host 在词源当中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写一下，在词源当中它表示敌军，就是敌人的部队，那个敌军就叫做 host。 好，敌军啥了吧，好，敌军就叫做 host。 好，正是因为它表示敌军，所以演化出一个单词叫 hostile， 这表示有敌意的。好，有敌意叫 hostile。好，那么接下来正是因为它在词源当中表示敌军，所以拓展出一个名词的含义，写一下，这个词叫熟词生义的含义，它表示的是叫一大群一大堆，就叫做 host。 好，一大群一大堆就叫做 host， H-O-S-T。 好，一大群一大堆。那么照顾搭配，你写作文的时候说很多的困难，那你可以不写 a lot of， 你可以写 a host of。 好，一大堆的困难，困难叫做 difficulties。好，这就表示一大堆的困难，英文叫做 a host of difficulties。 好，一大堆的困难叫 a host of difficulties， 晓得吗？好，那么这个词第二含义我们可以讲一下了。好，它表示的是主人啊，这是我们学过的。好，第二含义它表示主人叫做 host。 好，同时我们也知道这是一个男主人，女主人怎么说呢，叫做 hostess。 好，那比如说北京在2008年就变成了主办城市，主办城市叫做 host city， 应该没问题吧。而 host 作为女主人，我们知道空中小姐怎么说呢，空中小姐切记不能说 air lady， 也不能说 air sister， 那是空中的姐姐哈，一定是 air hostess， 空中的女主人，就是空中小姐的意思。好，因为那个 ESS 要是女士应该没问题， waiter 女招待叫 waitress， 应该知道对吧。好，那么接下来 host 作为主人，其实还有一个词表示主人，他们两个如何区分，一个叫做 host， 还有一个单词叫做 master。 这两个不妨用反义词来区分， host 的反义词是什么词呢，叫做 guest， 特别是客人，而 master 的反义词叫做 servant。所以你一下子明白了，一个叫做主人和客人之间的关系，这叫做 host 以及 guest， 而另外一个是主人和仆人之间的关系， master and servant。 好，那个是主人和仆人之间的关系叫 master and servant。 好，主人和仆人的关系叫 master and servant， 那是主人和客人叫 host and guest， 想到吗？好，那么这个词讲完了以后，关于医院第一个小节的单词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下面看下面第二块，医院中还有哪些单词。那么如果想要进医院很简单，首先要生病，疾病怎么写，这个单词写一下，疾病叫做 disease， D-I-S-E-S-E。 这个词用做名词表示疾病的意思，叫 disease。 那么这个词我现在所有人都认识，只不过希望你们通过这个词把它里面包含的简单词汇记住，这个词叫 ease。 这个词做名词表示安适的意思，安心的安，舒适的适，就叫做安适。好，安心的安，舒适的适，叫安适。那我特意查一下汉语字典，什么叫安适，它表示一个人的身体感到很放松，心灵上感到很满足，这种感觉叫做安适。那么一旦一个人不舒服了，于是就产生了疾病，疾病叫 disease。 所以通过疾病这个词顺便记住 ease 这个词做名词表示安适的意思。好，那我们照一个短语搭配你就明白了，这个短语叫做 at ease。 这个短语什么意思，它表示自由自在的意思。好，这个短语它表示自由自在，就叫做 at ease。我们照一句话你明白了，比如说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我从来就没有觉得自由自在，这句话怎么说。好，我从来就没有觉得，叫 I never feel at ease。 好，它表示我从来没有觉得自由自在，叫做 I never feel at ease。 和他在一起叫做 in his company。 好， company 这个单词做名词表示伴随，希望你查查字典。好，所有字典中第一个含义不是公司而是伴随，所以这里表示在他的陪伴下，或者干脆翻译成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我从来就没有觉得 at ease， 叫自由自在，能理解吧。好，那么这是 ease 作为名词的第一个含义，它叫做安适。下面写一下它作为名词的第二含义，它表示容易。好， ease 它作为名词的第二含义叫做容易，就叫做 ease。 那么这个含义很好记住，因为我们知道形容词叫 easy， 对不对。好，那么它作为名词表示容易，我们知道我们加一个短语叫做 with ease，这个短语它表示 easily， 容易地。好， with ease 这是一个副词短语，它表示容易地，就叫做 with ease。 比如说我很容易的通过了考试，你可以说 I pass exam with ease， 能听到吗？ I pass exam with ease 表示我很容易的就通过了这次考试， with ease 这是一个副词表示容易地，就叫做 easily， 能理解吗？好，那么下面写一下动词 ease， 它的含义叫做缓解的意思。好， ease 这个词还有动词的含义，它表示缓解。好，比如说缓解了我的忧虑叫 ease my 忧虑，叫做 anxiety， 这是什么样子的。好，它表示缓解了我的忧虑叫 ease my anxiety。 好，它表示缓解了我的忧虑叫 ease my anxiety， A-N-X-I-E-T-Y。 好，那么缓解还有一个同义词，请你顺便把它记住，这个词叫做 relief。 好，这个职业表环节啊，这个词请你到药铺去学一下。药铺中第一个什么康泰克，上面写缓解感冒症状，还有什么芬必得缓解疼痛，都这个单词学会的目的，写作文用得上。作文中谈到为什么温室里鲜花要走出去，你说为了赚钱，为了养家糊口，对不对？好，那为了缓解家里的负担，就可以用这句话 relieve the burden of my family， 这表示缓解我家里的负担。好，这表示缓解我家庭的负担，就叫做 relieve the burden of my family。好， relieve the burden of my family， 这表示缓解了我家庭的负担。所以记住 relieve 在这里是动词，表示缓解的意思。